各位朋友，最近这一两年来啊，如果你要生活在中国大陆地区，恐怕有一种感觉是跑不掉的，就是好像啊，我们的政府啊，尤其是地方政府，好像是真没钱了。我估计这个感觉恐怕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感觉吧。任何一种宏大叙事啊，都代替不了经济下行啊、消费降级给你带来那种冰凉的体感。也就是说，各级政府没钱了。如果我们上升到一个学术名词来说呢，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现在至少是已经接近了财政危机。我还记得在2008年那个美国从美国起来的次贷危机的时候，中国当时温家宝总理不用40000亿的方式来度过了那次危机吗？全中国都在讨论原来很少讨论到的金融危机。我就是当时我们做新闻评论的时候还说到，我有一个观点，我说中国呀不怕金融危机，中国怕财政危机。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呀，众多的运转都依赖于财政，而不是依赖于纯粹的金融。这是当时计划经济的痕迹没有完全脱尽的时候一种表现。你看为什么我说中国最怕财政危机而不是怕金融危机？首先一个呢，中国庞大的这官僚体系，这种制度他就决定了从上到下呀，各个阶层，你是党政机关呢、中央地市啊，还是包括你维稳这套系统啊，以及国计民生这套系统，全部要依赖巨大的财政资源来维系。你这么庞大一个体系，一天没钱，没有财政支持，你就运转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中国的权力特点呢，我们说算是中央集权，就越往上权力越高。而且分配资源的方式呢，是自上而下，按照权力大小来分配资源。就如果只要是权力主导资源分配，那一定按照权力大小来分配。您注意啊，上头的权力大，集权，下边没多少权力。那么相应的话，上头就要为下面负责，不光是你权力大，你的钱多，你还要为下头负责任呢。你不能是你这把所有资源站起来，然后下边有事你不给兜着。所以越是权力集中的国家，他为了维系权力的财政成本就越高，这是一个普遍规律。还有第三点更重要，你说中国，你算一算身边的人，吃财政饭的人太多了。有人说老梁你说那个不对，我身边很多的这个公务员呢，包括事业单位，他们是吃财政饭，国企吃财政饭，那算一算还是不是挣工资的，那不挣工资的人也多呀，人自己努力自己去打工啊，或者是做生意。我告诉大家，除了拿国家财政工资这部分很庞大以外，你别忘了另外一点，好多的民企甚至你民间干小买卖的，你是不是依赖政府的投资给你带来的收益？你是不是依赖给政府机构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服务来赚钱呢？比方说你给政府机关食堂送菜去啊，这边上头政府有一个工程修桥修路，包给你一个民企公司了，你在里边打工，你是不是挣这钱？说白了，好多的这个老百姓的收入是要通过财政安排的方式你才能有进项。所以在中国吃财政饭的人数量庞大到你难以计数，所以体系需要财政支持，没有财政支持一天都运转不了。权力大小来去分配资源，必然造成权力越集中，对下边负责的财政成本越高。第三个，就我刚才说，吃财政饭的人是太多了。所以这几点就决定，中国并不一定怕金融危机，却实实在在的还怕财政危机。一旦财政没有钱了，恐怕整个这个体系就面临着一种至少是短暂停摆，或者说运转非常涩这个困境，甚至有的时候直接面临着崩溃。所以中国人怕什么呀？我认为不怕金融危机，怕财政危机。所以当时我有那么句话，我跟一个经济学家对谈的时候，我带点嘲讽的口吻跟他说，我说中国呀没有经济学家，中国只有财政学家。一方面呢是呢，你得向着政府嘛，财政学家帮助政府来琢磨，而经济学家是考虑通盘嘛，好多人呢是向着政府嘛，能获得更大资源。再有一点就是，中国整个经济发展财政是一个核心脉络，你不跨过这一关，你都谈不上全国的发展。所以我说眼下，如果你在国内生活，你做生意，就哪怕你是个平平常常的打工一族， 你可能就会感到经济下行、消费降级给你带来那种冰凉的感受，同时你能深刻体会到现在国家乃至各级政府的政策很多都是针对解决财政危机的，就政府没钱了。有人说老梁你就这么武断，政府很多里边的数据你都掌握，我告诉大家我们看财政是否有危机不用去掌握这些数字，就正如说通货膨胀，说你每天你到那小饭馆吃饭，你常去那饭馆，原来一碗面10块钱，现在涨到15了，这是什么呀？就像秋天的时候，这一块你凉了，你就知道秋天到了，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神经末梢那一端已经到了最敏感的时候，你当然知道这个财政危机是不是来了。我跟大家讲，财政危机你怎么判断来了？有诸多的明显的标志。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明显的现象啊，你看看有的是出现了，有的没出现。首先，财政危机有一个表现，公务员降薪，奖金延缓发放。不用说，这两年前几年就传出，甚至沿海发达地区很多地方公务员都降薪了，甚至要求本年底的年终奖，去年发的你给我返回来。这个就特别明显，他如果政府的财政资金很充裕，他不会干这样的事儿。因为他财政资金充裕的时候，你注意公务员是和政府最接近的，而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忠诚，对于你体制忠诚，那对于维系体制来说这简直太重要了。如果这部分人的钱都延缓发放或者说是降薪，你可以想见财政的窘境是什么样。那这些年中国一些不发达省份呢，他公务员确实是很多地方降薪了，尤其是年底的奖金延缓发放，今年的不发明年再说，那明年再不发那不定就哪年的事儿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你就看呢，和这个财政有关的，你比方说医生、教师，这些工资都是由政府发放的。如果这些人的工资明显的拖欠，那就意味着财政确实遇到了很大困境。而且你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工资问题，它意味着什么？公共服务的收缩。如果这个地方教师、医生的工资发不出来了，你再看学校和医院，它的服务整体缩水了，这就说明财政跟不上。所以这两个是连到一块的。还有第四点，就可能这个我们体会会更明显一点，你发现这个地方呢，开始高度依赖啊，收费、罚款，甚至追缴历史税款，这几个现象出现，一定是财政紧张了。你看有的地方你发现呢，税收可能没涨上来，因为很多的企业倒闭了，他想多收税收不上来，可是发现罚款的额度、收费的额度提高了，我们管这叫非税收入，非税收入这块涨起来了，那说明什么？政府缺钱了，税制上不来，搁这个补。尤其这两年大家最明显的，不用我多说，你关注新闻你天天都能看到听到感同身受的这些人，什么情况？把历史欠的税款补回来。这两年你看很多地方进行补税，咱就不用说国家大宏观层面的，微观层面是前几年欠的，其实过去是政府不收吗？也不是，按条款那些都在那摆着，可当时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呢，给你做适当的宽容，允许你某个地方有灰色地带，让你把经济发展起来。但这两年政府没钱了，那就得找后账，把这些再倒回来再算一遍，把过去该收而未收的收上来。而且这你还说不出啥，因为原来有法律依据，当时是高抬贵手，现在不行了。所以我说收费罚款增多，尤其是开始追缴历史税款，这证明财政出问题了。还有一个更明显的事，就是对民营企业欠款越欠越严重，我指的主要是政府。你把政府修一条路包给人民企业了，到现在为止好几年了，钱是拿不到，从这个企业的收益到下边甚至民工收益都嗷嗷待哺，很多到年底说讨薪的现象都是由这个引起的。而这几年欠民企欠的好像情况比过去还严重了。当然在强大的维稳机器之下呢，诸多的由这上可能引发一些事件并没有发生，或者是被压下去了。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件事你就能理解到，原来假如说啊，说某个省修高速路或者修什么一个大的工程，说这工程呢整个下来呢成本大概是几十个亿这样的。要在以前这不是香饽饽啊，那民营企业就人脑袋打住狗脑袋就得整啊， 这确实有巨大的利益。可是现在好多省份一出台这样的工程招标的时候，一轮两轮三轮门投标，就次次溜标，这企业谁也不上来了，最后可能只能由国企去接盘。为什么这情况？一个企业假如包的这工程，你会出现干一年干完了，用五年时间审计，十年以后能把税款回来，就工程款能回来就算不错了。你想拖欠到这种程度，那民企拖不起啊，有多少民企就被政府欠款生生给拖垮了。那你以为政府愿意欠吗？愿意引发这些社会问题吗？他是没有钱，但是还得要政绩，反正你民企先垫资先给我干吧，完了之后再说吧。说明什么？财政没钱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还有一些呢，有些现象可能你不太了解，比方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了，就地方没有钱，可是呢中央还要让地方干啥呢？我们都知道那口号吗？保工资保民生，大家记不记得这些上的口号啊？保民生保工资，你一定得保住了，这怎么的？对地方压力挺大，地方还没钱，那咋办？伸手向上要吧。所以你发现全国各地甚至一些发达地区，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比例都在加大，这一点恐怕是全国大多数地区啊都难以避免。没有钱，财政没有钱，伸手向中央政府要钱。还有一点跟你本人就相关了，就你会发现呢，社保这一块包括养老保险和医保，个人负担的比例越来越高，它就是政府没钱打的。因为社保医保有的人想象就是我把我的钱搁到那儿，到老了我再拿回来，不是那样。你现在拿出的钱大多数是交给现在退休的人。说白了，社保是什么？是另类的强制税收，它并不是完全的福利特征，它要维系这国家养老体系，它其实是寅吃卯粮。你现在交的给现在退休的，留个个人账户不点，将来等后边上来的人再交，等着你退休时候再拿，它是这个概念。所以一旦是财政供给不了这么庞大一个养老体系啊、医疗体系的时候，咋办？那只能在你个人身上想办法。现在有三个延长，三个提高，指什么呢？缴费期限延长了，比方原来有15年，现在变成20年了。缴费基数提高了，原来这地方可能是基数，你工资收入就按2000，现在已经提升到2000、3000、4000、5000了。缴费基数提高了，还有缴费比例提升了，百分比提升了。所以这几年大家也都知道，社保不断在做这样的改革，无论是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说明什么？这是最明显的政府财政没钱了，开始在这上琢磨了。当然我讲这些呢，都是部分的已经发生了，有的是完全发生了。还有一点呢，是财政危机最明显的一个体现，但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什么事呢？你看啊，我们好多行业都受财政危机的冲击，现在这不行那不行，这缺钱那缺钱，可能公务员工资都降，你更别说其他的。可是公务员里有一样这样的群体，他工资可没降，待遇依然保持。什么呢？监控系统的、网信系统的、公安系统的，也就是说处在维稳体系当中的这些人工资可没降。为什么呢？需要这些人来给社会稳定做扎实的工作，如果这些人待遇再降了，军心不稳的话，那这社会容易乱的。所以我说哪天这些人的工资要降了，那恐怕财政危机就已经铺天盖地翻江倒海的就来了。现在是处于什么情况呢？我们的政府呢，尤其地方政府未必有钱来继续治理这社会，但是依然有钱在控制这社会，这是现在财政危机一个基础逻辑。还没有到那种不可救药的程度，可是各处的端倪，危机的端倪已经体现了。所以刚才我说这个七八种现象，你想一想，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出没出现，你感不感受得到？我相信你一定是有自己的体会。那么说这个财政危机是不是就无解呢？也不是。你得想象一下，中国现在的财政结构它发生了一个大幅度的变化。什么变化？过去我们的财政是什么？大家常听到四个字叫土地财政。因为这些年中国社会的增量包括社会的活力一多半寄托在土地财政上。土地财政的逻辑就是什么呢？政府卖你地， 然后通过各种配套呢告诉你，包括政策，这土地是升值的。这物化到每个老百姓身上，就你买房子，房子肯定涨，就这逻辑吗？好，那这块地我卖出去了，未来的这个升值什么各方面都可以眼睛能看见。那好，下一块地它的价值一定很大。这政府等于靠卖未来的土地，就这块地呢，我卖给你，这还没开发呢，政府其实各种税收已经上来了，财政已经很充盈了。所以过去这二三十年呢是土地财政。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这地产行业萎缩到这个程度，政府拍地拍不出去了，或者价不行了，土地财政纷纷崩溃。那么可怕的是什么呢？原有的财政体系已经要不行了，但是新的财政收入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而财政危机又来了，这就很难了。我们也知道现在政府欠的债，政府承认的是中央的国债41个亿，地方的债大概是55万亿，搁到一块呢，这公家欠的债连中央带地方是96万亿，但是这是哪儿到哪儿？是国家统计部门承认的。那地方的隐形债、银行的坏账啊，包括其他需要财政兜底的加在一块儿，有人估算可能都得将近200万亿左右。那这钱谁来还？咱都知道中央采用了很多政策，比方说把大债化整为零，把这债务呢用时间换空间，把这债呢一点点换成那个利息时间，还款时间延长，把利息降低，用各种各样办法，但是债务总量并没有因此消失。而且很多地方你看政府靠啥？靠借债运营，不断的借新还旧。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我准确的说啊，中国的财政模式已经由土地财政变成了债务财政。那债务财政它靠什么来支撑呢？土地财政你是卖未来的土地，债务财政卖的是什么？未来政府的信用。就是借债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垮不了，政府垮不了，我们将来一定能把这问题解决。所以这是隐藏逻辑，它是要靠政府信用来支撑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想把这个东西坚持下去，不是说政府不能负债，也不是说政府高负债就怎么不得了。如果你经济总量持续增加，你税收也在增加，你现在的资产能够足以换来稳定的现金流，那政府高负债并不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儿。你现在看美国的国债，它美国整个经济依然还是往上走的嘛。但问题就是你靠什么来维系经济增长、税收增长？重要一点，我说政府未来的信用，未来信用建筑在什么上？建筑在老百姓的信心上啊。大家都认为你这政府未来没问题，经济还会往上走，就像我们相信房子一定会涨价，那房子真就会涨价。所以温家宝总理过去有句话嘛，叫做信心比真金白银更重要。所以就说高负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心。我刚才讲任何宏大叙事都无法代替经济下行带来的冰凉体感，我们现在的信心整体在下降。而且这个信心下降呢，更加可怕的是什么呢？年轻人的信心在下降。什么叫年轻人信心下降？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主题，就我们一直提躺平那个词儿。为什么躺平搁到年轻人身上很可怕呢？就是他把对政府未来信用的信心在逐年的消磨。你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有个很时髦的词儿叫不接盘。啥叫不接盘？就是我反正房子我也不买，我也不结婚，我也不生孩子，我也不创业，炒股我也不炒，我社保我也不交。就是你有现成的盘子，我不接，我不跟你玩了。而且这个令政府头疼的什么呢？他们并不是意见人士，也不是说是在很多地方就跟政府对着干，不是，他完全是基于自己生活条件一种冷静理性的考量。而且这些人他也不反对政府，他可以甚至说都是我们现在体制内的顺民，可是他们采用脚投票、用手投票的方式，我不跟政府的财政体系合作。因为年轻人做出这些种选择，包括消费层面的选择，它其实是国家财政运转过程当中重要的基石、重要的源头。你这些人采用这种不合作甚至退出的方式，那国家财政一天天就枯竭了，就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 所以这点来讲，现在年轻人的不接盘，等于是在政府这口大锅底下把木柴都抽走了，釜底抽薪，这个是特别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它也是政府财政危机未来来看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我们说，你现在债务高并不要紧，你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化解，但是所有的人没有信心，不跟你玩了，退出了，你这事儿就变得很难再接得开。你看，咱一样一样给大家说，你就明白。首先，一个现在年轻人不买房，这恐怕是现在房地产怎么调控什么的也起不来了，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理性的人会相信中国的房地产会重回到2019、2021，包括以前那个高点时候。但为啥大家心里对未来没有信心？决定房地产价钱起落的是你的信心，你相信它涨，它就会涨。你现在从社会基本层面来讲，从需求啊，最后的炒房啊，收益各方面来说，都不支持房价会回到以前。所以年轻人更加不信这事。本来现在中国年轻人家庭都是421家庭啊，长辈给你留下的好多的房子，很多人再结婚也不需要再买房子了。而且现在年轻人理性在哪儿呢？二手房我不能住吗？一样吗？有些过去年轻人说，老辈留下的房旧了，我结婚我得要新房，买新的。你看看现在年轻人在这个消费降级的情况下，经济下行的时候，啥房子不是住呢？那不就是盖个盖在里边躺着睡觉吗？年轻人能接受。所以这不买房造成了现在土地财政不是说无以为继，是恶化呀，越来越的地卖不出去，地卖不出去，政府没钱，进一步危机，大伙也没钱，没钱，没钱买东西，进一步收缩消费，进一步收缩消费，就更加进一步买不了房，它不就是个闭环的恶性循环吗？所以我说这个不买房，第二个不结婚，这个不结婚其实是经济现象当中的一个在人伦领域一个突出表现，就比方说你这个一结婚，考虑是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你结婚是不是得买房子？我房子我都没钱，不想买呢。那就影响结婚呗。过去结婚你肯定啊，说男方买房，女方装修，或者女方陪嫁过了个车怎么的。你这些年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呀。我小的时候基本上身边都没有要彩礼的，不是为什么这些年彩礼又回来了。很多人可能觉得彩礼回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都贪财都什么的，金钱社会，真不是那样。计划生育这么些年带来一个明显的后遗症。就原来你比方说他给农村一个政策，说你第一胎是男孩啊，那你就别生第二胎了。第一胎要是女孩啊，准许你生第二胎。这不等于变相鼓励重男轻女吗？尤其又有了 B 超这么一个说不上什么罪恶的医疗手段出现，你怀孕时候就能看出你是男是女了。结果那个阶段很多人头一胎要是女孩那可能就打掉了。要是男孩就要。结果造成什么？眼下中国适龄的男女这种状态比例出现了很大差异，就男的比女的多3600万，你明白这个道理吧？咱们常说物以稀为贵，你这女的少了，她能不值钱吗？你不出彩礼能行吗？一家女百家酒，原来是说只听说哪个男的找不着，没听说哪女的剩下，现在更是如此。她金贵了，她当然少了，她要彩礼吗？所以这个事儿，她都是跟传统政策一环扣一环下来的。你现在很多适龄男人觉得，我结婚太费劲了，又得给彩礼，又得买房子，得干啥？我哪有那钱呢？再我离了你，我一样过，我自己过得更好。我天天在家打游戏，我也不按点起来，我将来也不承担家庭任务。我爹妈再有点钱，我啃老就行了。当然，我们不提倡这个现象，可这确实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结合自己的生活一种理性选择，不结婚。那不结婚，接下来一个严重现象就是不生孩子，这点不用我多说吗？人口的问题咱们很多朋友可能理解的比我都更清楚。你不生孩子，那就意味着未来适龄人口越来越少，劳动力越来越少。咱要说的过分点，就是当牛做马的人就越来越少，明白吧？就给扛活的人越来越少了。那这样的话你靠什么来维系养老啊，这个包括医疗啊，再一个给政府提供大量的人口红利啊，你就依赖不上了。所以你看这个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子，这都是一个联动的现象，是搁在一块儿的。你再往下对事业的态度，由于现在经济本身市场不好，阶层固化，资源呢垄断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它就形成了一个现象， 这老百姓呢也不愿意创业。我记得当年李克强当总理的时候提出过一个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这么个口号。我那时候我对这口号我就颇有微词。我说这创业呀，它需要你很高的理论知识啊、实践知识啊，以及对社会的认知。那创业那是你随便干的吗？可当时一鼓励大家都创业，最典型的大学毕业生，那会儿工作已经不好找了，这大学毕业生说我得创业啊，不能待着，我去打工去，一月挣点钱，人人都想当老板呢。几人商量，咱那么的吧，大学说咱会啥，愿意喝奶茶，咱愿意喝果汁，愿意吃韩国烤肉，咱就开这个。回家跟自己爹妈要钱，把爹妈那点过河钱、养老钱二三十万都要来了，整一块开个小店，完了，最多停俩月黄了，然后买桌椅板凳都是五折啊、四折就卖了，店也不租了，爹妈养老钱败乎没了。但有什么好处呢？爹妈这钱拿出来了，你是不是得交税呀？买这买那个，客观上活跃了经济。要我说，所谓是大众创业是干啥的？就是把你手里钱弄出来来活跃经济。但是对创业的人，大多数人来说都不行，等于是一次受骗上当的经历。就像我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总共100个儿子，就一个儿子叫成功，那99个都叫失败。所以你搁现在年轻人不傻了，你再搁这个鼓舞人心的宏大叙事骗不了他了。而且现在大家也看着了，尤其是长辈也看到了，你孩子呀，哪怕啃老都行，一点点啃呗，吃喝能花多少钱，就怕孩子创业。这孩子的雄心壮志坏了，多大家业都不够他败坏的。所以你看这点，那些先行者们，你比方说港台那些富豪，人家都有一种想法。自己没立遗嘱时候都说，我每个月给我儿子100万200万港币让他随便花，但是我那些钱他不能动，他不能拿我那钱去创业去。香港就有好多富豪的孩子是这个现象吗？那你每天肯定是钱是足够花，可是不让他创业。因为啥？创业在一定程度上，经济下行的时候，创业的孩子就意味着是败家子儿。你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即使你自己没创业，你看看身边人都有这个体会。所以现在很多孩子他不创业。这不创业我前面说那就有问题了。家里钱不拿出来，不花出去，不购买生产资料，不给工人发工资，不给国家交税收，你看这不就一套逻辑吗？那政府税从哪来呀？所以不要听谁，哎，好好创业吧。那往往是让你把那钱拿出来，就像有人是惦记你这本金呢。所以很多现在年轻人也明白这事，我不创业。你看，前两期节目我说了个数据嘛，2026年上半年中国总共倒了多少家店？倒了205万家店，然后又起了165万家店。这中间有40万家店就再不起来了，原来是这家倒那家起来，这饭店黄了马上又跟着进来了。现在国内的上半年200多万家店倒了，160多万家起来，那这40万家意味着啥？不干了，退出了，不接盘了，拉倒了。所以这我说的不创业。还有的这一年多很多看明白了，这股市咱也别干了，就别炒股了。这什么道理呢？大家也知道这几年说你炒 A 股不如炒美股，有些炒上美股之后再也不肯回到 A 股。 A 股的逻辑发生变化，原来有人说股市呢就像赌场一样，咱赌的是它熊市牛市这种变化。原来这个熊市说你赶上倒霉，牛市起来抓住时间赶紧挣钱或者止损把原来亏的捞回来。现在 A 股不是这样， A 股是结构性的牛市和熊市，就说你这一块再好，这段牛市也有一些企业差的要命，而且甚至是冰火两重天。在国家战略清单上，你像那赛道那些高科技的企业蹭蹭上，下边大多数企业不行。所以这 A 股整个呀形势非常不好。有人说那我聪明，我就盯着国家战略清单上那些。你看前两天那个长兴科技上市，我要打新股打中了我也挣钱嘛。那你再看这两天呢，8月19号宇树科技上市了。当天发行价150块钱，最高冲到1100，就说你只要打新股打中了，账面浮盈就40多万，就一台特斯拉就干进手了。可是三天不到降了 40%， 你要开始上市的时候你就进去冲，这两天你那特斯拉早就没了，不定还亏多少钱呢。他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事实上啊，现在 A 股给这些高科技上市，这些企业上市，它有一个底层逻辑，它特别像当年就中国这股市刚起来时候的逻辑，就是不是说让老百姓多几个创富渠道，而是方便给国企融资。那时候国企没钱，九十年代的时候，这样通过上市呢，能圈些钱维系国企。就是 A 股当初设立股市的出发点，就根不红苗不正，就包藏祸心。所以你老百姓想着我到 A 股里去发财，可能吗？那现在是什么？我前两期节目讲过，中国股市出现了冰火两重天，就是不仅是不能给老百姓创富呢，他还是把老百姓基础的钱、散户钱进来，来给这个国家战略清单上那些高科技企业输血，它形成一种逆向输血，不仅不能创富，还把你抽干了，把你当韭菜割没了。所以现在股市是这样一个逻辑，你包括宇树科技，你看看敲钟的时候一说这个冲到1000亿啥，你看看他创始人王兴兴脸冰凉在那儿，人说他不会管理表情，他心里最清楚，要不然他也不会说实话，说我们这机器人搁到工厂里只能顶真人效率的 30% 到 50%， 这是大实话。有人说不对，老梁，那宇树科技这机器人多先进呢，能跳舞能跑步，还扭秧歌，还转手绢，你看春晚那个，那春晚的就是个卖家秀，说白了是他的广告部门。上春晚当什么呢？很多人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机器人的发展，你注意看，想让他跳舞想他得站起来吗？他就站直了。中国机器人开发一半集中到这儿，让它站直了。可是我们需要机器人腿给我们干活吗？更需要它的手给你干活啊！你全用到这种，我们说浮夸上，用到这种广告部门上，为了上春晚，上春晚是干啥？那不就是给几个人看吗？就说你看我这东西多好啊，我多先进，要点产业政策，要点行政倾斜，那个东西不当事儿。人家很多明白人，包括创始人王兴兴。一针见血就指出咱这玩意现在还不管用，还得等一阵才能如何如何。可是你只要进了 A 股，这就是说一个好的企业和一个好的股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宇树科技这个股票坑了不少人。那你说一波又一波这么割韭菜，一波又一波，那就再是个这个人笨到一定程度，他也应该有反应吧。所以现在起码我身边我觉得好多人发誓，我不沾 A 股了，我沾不起了。那你时间长，散户也不来炒 A 股了， A 股这市场存在就很困难了，而且再想给国家队输血，再给国企输血，这个任务也很难达到。我刚才说这些，其实啊，我觉得都还不是太重要的事，最重要的就你看，咱说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子、不创业、不炒股，最后一个最要命，不交社保。咱说了吧，灵活就业里头现在几千万人不交社保或者断缴。现在的这些孩子年轻人都会算计算账，说我一算呢，这社保将来啊对我有啥用处呢？将来这个通货膨胀啊，我这个交这些也贬值，而且交完了呢，后来供养我的人会越来越少。就中国现在是到了什么程度呢？这个人口还没完全减少呢，人口红利现在减少了，就原来那么多人愿意交社保，几个人供养一个退休的人，把这个体系寅吃卯粮，五马倒六羊，还能维系下去。现在年轻人想明白了，到我老那天谁养我老啊？这人越来越少，我别交了。再交完了一算，这替代率再加通货膨胀，剩不了多少啊。而且我有那钱，我现在花不好吗？而再一个，我眼下吃饭都吃不上，我还考虑将来养老，火烧眉毛先顾眼下吧。所以现在断缴社保、不缴社保，年轻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就非常担忧。还有人算2030年社保体系崩溃什么将来，我认为倒不至于，因为中国依然有强大的财政动员能力。到那个时候，社保作为维系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一环，我相信政府会从其他方面倒过钱，也得让这个人倒架子不倒，让社保体系维持住。可是这个东西它不是长久之计，这么多人断缴社保，你将来体系怎么维持？全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往这上挪钱吗？你也有撑不住的时候。所以这些挪在一块儿，我告诉大家，不结婚不生孩子，不创业不炒股啊，不买房子不缴社保，挪在一块儿是什么？年轻人对现在政府的经济政策没有信心，他丧失了信心，所以他不接盘不合作玩退出，这就给国家财政体系的运转 露出了一个最扎实扎心的危机，釜底抽薪。这火正烧着呢，年轻人把柴火抽走了，不玩了。而且你现在目前看呢，政府还拿不出特别好的手段来对，因为形成这样的观念，躺平的观念，它不是一天两天，是长时期对于整个经济发展失去信心，对年轻人自身的发展发现环境越来越恶劣。那么这种釜底抽薪的概念一旦有形成，它就不是一年两年能搬过来的。那么它要是有一个五年十年的周期，你这五年十年的财政你就难以为继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问题，尤其中国现在的经济，你投资不可能上去了，你出口是不错，但出口真正获得的利益到底有多大，这是值得商榷的。剩下你想靠消费提振经济，你大家都不消费了，就年轻人，我刚才说这一些不挪到一块儿，实际就仨字，不消费嘛。本身交社保也是一种消费方式嘛。就经济下行，他不消费了，或者消费降级，他收缩了，那不花钱你上哪儿挣钱？咱们都有这体会，说我到一堆富人堆里头。我也容易安身立命。我说大家都有钱，我能挣着钱；大家都没钱，都不往出拿钱，你挣谁的钱去？所以眼下这是中国财政危机啊。为什么我说叫危机呢？就是你不光现在出现问题，你未来想解决这危机，你眼下都没有更好的方法，这才叫真正的危机来临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和这个并行的还有一套逻辑，大家不能忽视。什么逻辑呢？就比方说政府财政充裕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利益。这个利益是什么呢？你比方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始终增长，这一增长你发现呢，蛋糕做大了，就整个增量上来了，中央也有钱，地方也有钱，银行也有钱，财政也充裕，国企也有钱，私企也挣着钱了，中产阶级的房产升值了，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一下子诸多利益来了，咱们一分，你发现制度的矛盾、制度本身的问题被掩盖了，都有钱了。你要考虑干什么？就像沙特，你国内有点事儿也不要紧，卖石油就给你发钱，这都拿着钱了，你还说什么呀？和这道理是一样。就这个时候，在增量大量出现的时候，利益平衡非常好做。那眼下呢，蛋糕做不大了，增量分配又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大家争啥呀？争的是存量。所以中国眼下的财政到了什么阶段？由原来增量分配进入到了存量争夺的状态。现在大家争夺的是存量，中央和地方争，银行和财政争，国企和民企争，不同公司之间斗，甚至权贵集团、官僚集团也在争。原来我们说那么句话吗？叫做这个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说这个有一部分公共利益啊，划归到哪个部门管，是哪个部门就把这会儿当做自己提款机，而且不仅要当提款机，我还得以法制形式给它固定下来，让我是永远在这里的抽薪。这几年我就看到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越来越，这什么？就部门与部门之间在争利益。所以当时我说，如果增量分配的时候增量多，那么这些利益能够制造忠诚，大家对体制都是忠诚的。现在这个由增量分配转到存量争夺过程中，利益已经不行了，那么这时候利益争夺会带来内耗损耗。现在中国很多部门之间它就存在这种利益争夺，中央和地方、银行和财政啊、民企跟国企之间这种争斗越来越激烈。当然这个争夺过程，我们说增量分配转向存量争夺的过程当中，老百姓始终是弱势群体。为啥？你没有任何的资格和能力参与这种争夺，你争不过人家。有人说老梁，那你得想啊，国家会改革呀。我告诉大家，改革的滞后效应太明显了。就是即使你出现改革，你也注意，当这个利益重新分配的时候，谁和原来的权力近，谁占便宜。前苏联解体的时候，你看那些寡头都干啥呢？原来都是原来苏联各部门的领导，或者是原来国企的领导，他在改革一开始的时候，他和原来的权力近，他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为春，他优先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中国也是如此吗？90年代初中期的时候国企改革，你看最终获得大利益的都有相当多的本身就是原来国企的领导，或者说是这个党啊那个代啊，这些人获得了巨大利益，因为他们离权力比较近。 所以你就是争来争去，再怎么争夺，在财政危机前提下，老百姓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原来存量这个固有增量上涨的时候，你们去吃肉，老百姓能喝口汤。现在老百姓的汤恐怕是很难喝到的。所以要想解决中国目前的真正要到来的财政危机，你要靠什么？扎扎实实做好民生，少谈宏大叙事，多讲民生福祉。尤其是掌握权力的这个各部门都应该想到这个问题。如果你单纯的就存量争夺，你争夺完了或者你争夺不动怎么办呢？那未来你增长靠什么？所以我说民生啊，它是一切一切的基础。你不能脱离民生去谈在国际上如何呀，如何争霸呀，如何脱钩啊，如何如何的意识形态领域。民生是最扎实的意识形态。就像咱听那个康熙王朝歌里说嘛，你再有本事，你说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你也得知道你背后最重要的是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就指点江山的同时，你要考虑到身背后的万家灯火呀。所以过去我小时候读的这个书里头有副对子说的非常好，叫什么呀？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